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哎呦，我看到你都不敢接话了。听众朋友，这是朱恩蒙，大家好。
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礼拜六我们的这个亲友会，是不是？
是，
这也是蒙哥一声令下说要比较有趣味。哎，小贝只好拖着老命啊，对不对？哎，这个这浑身解数，连呼啦圈都给摇上了，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是不是？
是啊。
对啊，然后呢，完了之后还要接受你跟白剑的批斗，对不对？你说这个世外桃源还能待吗？对不对？
可以啊。
这已经萌生不如归去的想法了，哎。
哦、真的、啊，你要归到哪里去了？
摄像下去，小贝在休斯顿还怎么做人呢？
就是你现在上街买菜，大家都知道说，哦，那个就是小贝。
啊、
我建议你戴个假鼻子，戴一副假眼镜，上面画两个眼镜这样子。
我那天本来就是要这样出场，后来太座特别讲，他说你这样不行，你已经很好笑了，你再这样子，人家会觉得太不正经。
是啊。好吧，好吧，不过谢谢小贝了。那天大家就是宾主尽欢，是不是？
希望如此啦。这个特别是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嘛，对不对？
难得
参加教会聚会，让他们开心一下。就是他们的快乐就建立在小贝的痛苦上面了。
不，我基本上下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你知道吗？北京人讲的北京话在不断的退步之中啊，台湾同胞的这个普通话了，在不断的进步之中，这样。
哦，对呀、啊，那天正说，不是小贝在说这个，从北京请来，北京胡同里面请来的大山子，再加上二山子，你看那个绕口令，哎呦天哪，对不对？平常就是这样不练习，是不是？我们知道自己这个先天不足，所以平常比较在练习。
平常的练习，对。
对啊，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这个绕口令啊，你觉得说诶能够绕得不错的话，我们你就请打电话281-561-9747。最近这个世外桃源在重新在征召这个主持人，打算北京三山子跟北京四山子即将要出马了。
好了，我们看我们的希望可能在台北了。
那我们今天天下大事蒙哥怎么样，又要来讲什么？总不会又要提这个什么听友会，我们不能一直去缅怀过去嘛，必须往前看，
对对对，瞻望将来。好了，小贝，你说我们今天应该谈什么事情？
哦，今天其实小贝呢最近有注意到有一个正在方兴未艾的一连串的事件呢、
像什么事件？
大家都知道最近经济非常的不好，对不对？
不管是，你要谈经济问题，我们谈来谈去就是谈这个奥巴马跟经济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呀、
不是，我就是不谈这个嘛，就大家就是在忽略到这个在经济不景气当中呢，有一件事情呢就默默在进行中，而且越滚越大。哎呀，这个事情呢，小贝今天非得要拿出来讲一讲，提醒提醒大家不可。
是什么事情呢？
最近呢，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啦、东南亚啦，各地频传的就是诈骗事件。
哦，诈骗事件啊。
对啊，我告诉你，经济不好什么事情会很猖獗呢？就是诈骗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呢表面上看起来荷包都看得紧紧的，也不敢东投资西投资、但是要是有什么马路消息啦、或者说你什么人呢、给你一个什么甜头呢，人的贪心反而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容易被人家挑逗出来、
嗯，哎呦，这是社会观察家还是哲学家讲的呢？
这是社会观察家看到，我就告诉、先告诉你几个，这种
举例说明，
就小贝的亲身经历。但是这种的诈骗，是最近才发生过。这种的诈骗不是利用贪心的心理，因为小贝凭良心讲，扪心自问还不算很贪呢、
你怎么你又变成受害者了？
因为这次真的是受害者，我告诉你们一个，这特别是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是有做一点小生意的，我告诉你，最近你可能已经接触到，或者你已经深受其害过。我今天再把这个跟大家讲出来。
好好，我先讲，你先讲完，我们再决定你到底是不是起贪心啊。
好，我讲哈，话说从头啊，
话说从头。
1998年呐、从1998年开始，十年以前，德州呢就开放了它的电力市场。这个蒙哥上次也有提过，对不对？英文叫做 deregulation、
对，
这个这个不是叫做这个不叫做开放价格管制，这个不是。这个 deregulation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以前呢
是什么意思？
电力公司是只有一家，对不对？
对，
那一家呢，它有它的管线，这管线都是它买的，它弄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他算你多少钱你就得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多少钱呢，却政府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呢，他的这个费用啊，这个公司赚的钱他不能超过一个上限，就是保护一般的消费者嘛，特别是像电力这种东西是人生的基本需求嘛。
对。
那但是后来1998年之后呢，因为他们看到呢，在有一些州啊，像宾州啦、罗德岛这些州呢，他们都先开放了，他们的电价有降下来，所以那时候德州也觉得说我们该跟进。
所谓开放就是什么？让好几家公司来。
开放的意思就是这么说啦，例如说呢，蒙哥他们家，本来呢，你们家的用电是蒙哥你自己买的管线，对不对？
是。
所以你女儿啦、你太太来用电什么什么给你缴费，那是应当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小贝住在你隔壁，小贝家有多余的电要卖到你家给你的这个老婆跟女儿用，但是呢，我要把我的电输到你那边呢，要用到你的管线呢、对不对？
是啊。
那以前你大可以说这个管线是我的财产我不能让你用。
对。
但是经过立法，所谓开放，就是这个使用管线的这个权利啊，只要别人要求，而且他能够卖更便宜的电呢，你就不能 say no。这个叫做电力开放，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他会给我一点使用费吗？缴路钱吗？买路钱？
所以呢，只要我给你的是一个合理的使用费呢，能够把你的基本的这个埋设这个管线的一些投入的一些成本呢，有 cover 一点的话，你就不能说那个是你财产，你不给我用，不行。这个叫做电力开放
独霸市场就是了。
对了，所以从那个之后啊。只要哪一州啊，它这个开放电力市场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到有点很多的公司啊，它因为它可以用这个管线，所以它可以用各种的名目来卖你。因为有些公司它自己有电的，有些公司它自己根本没电，它只是一个怎么样，它算是一个这个掮客就对了。
你说这个有电没电是什么意思？这个电又不能装在口袋里。你说有的公司他们自己有它的发电厂，是不是？
对。对，他有他自己的发电的真正的、
这个、电力的来源，
电力的来源有些是没有的
啊。他有个本事把这些电力经过种种的管道，总之送到你家门口啊。我给你，
而且他送的方法，他送的方法不见得真的是要直接他的电送过来，他也可以说，例如说，我说，蒙哥夫人要是觉得我的电便宜，他可以跟我买电，但是我可以要求你，你先把你的电先送去给他，那看差几度的电呢，我到时候我再补给你，也可以这样子，所以就市场就表面上看起来，开放了，对不对？所以呢，百家争鸣啊，对不对？就好多公司啊，就是你换到我这间公司就多少钱啊，会便宜一点啊，就跟当时候这个长途电话公司刚开放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啦。
所以有的公司它根本就是买空卖空就对了。
对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经过了这个十年来啊。就发现这个电价并没有变低了，反而节节的升高嘛，对不对？
是有这么个报道，对，我们上次节目
讲过。是啊，那为什么？因为大家有一个错觉，在人呢，在经济学里面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竞争的话
就是好的，
一定会让价格变低，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呢。因为竞争你要看呢，它这个竞争当中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成本加进来，包括你做行销的啦，对不对？
对。
包括你市场开放之后，你原先就是说像蒙哥你说好，政府你要我开放我这个管线让人家可以用没有关系、嗯、好啊，我说可以啊、嗯、但是你要于情于理你要补偿我，因为以前我这是投资下去啊，对不对？
对，
那在算这个补偿里面，诶，那就有学问啊。有些电力公司的这个、territory 呢，它会算得很高，有些地方会算得很低、嗯、那要是多算的话呢，你这个买电人你还是要乖乖在你的荷包里面再多拿出那一笔钱来，你要买小费的电可以、嗯、但是你要多一点补给蒙哥，那这样一算起来一来一去加起来还更多。哎哎，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就是说过去十年来呢，已经很多人就习惯了转来转去电啊，转来转去转来转转到有时候自己都忘记了。是是是啊，好，那我现在讲那个诈骗就跟这个有关了。嗯，
怎么
你只要是经营这个小这个 small business 的话啊，不管你是开餐厅啊、嗯、还是开这个开一个小店啊，
小本生意，
哎，
对，
你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忽然有一天有一个电力公司打电话跟你说，你已经几个月没缴钱了，我今天你假如说没有缴费的话，我今天就把你的电断掉。哎，这一般家庭啊，哎、嗯，你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你不会到太害怕，你会你可能会有很有时间去查清楚，对不对？
嗯，
哎、最后假如说发现根本我不是用你这个公司，这个是骗局，哎，你就很快看破。嗯，但是对于这个一般的 retail business 啊，你在开店的人当中，假如你正忙的时候是在11点到2点中间，他要是差不多10点半给你打一通电话来的话，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怕不怕？
马上打电话给小贝2815619。
你会很怕，因为你又转来转去，你本来是想说哪一间比较便宜，你转来转去嘛。这个不是贪心，这是节省你的成本。但是因为那样之后，你不见得真的每一次记住你转的公司是哪一间，哎，或者是你的那个 plan 到底是哪一种，你可能会忘记、哦、那他这个诈骗集团就利用你这个心理
哦，他就来直接跟你收费是吧？
对，不是，他很聪明，他是跟你说，他说呢你几个月没缴了，我们多久之前其实有给你通知、嗯、那你知道常常这个账单什么有些来你也不见得说完全记住，他说呢你已经都很久没有回应，两个月没回应，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例如说几点他要给你断电，除非你现在呢、嗯、赶快回应。好，那他通常电话跟你讲完、嗯、他也帮你挂电话，他留一支电话给你。
嗯，
那通常这个业主他会紧张，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万一给我断电我生意就不能做了，对不对？
就是啦、
马上回复之后呢，他就开始会讲一些数字啦账号啊，诶，讲的好像都跟真的一样，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马上查到之前、嗯、他会又趁着你的心理害怕说今天可能就会被断电，所以他会告诉你说这样子
就算
了，我会帮助你，你现在呢你把你的 credit card 号码给我，我先帮你缴了，这样今天就不会断，然后我给你十天的机会，你这时间机会搞清楚之后，你再补我的支票进来，我再把这个 credit card 刷的这个呢我再补还给你，也就是他叫你要在短时间里面告诉他一个这个
信
用卡
的
号码，
他帮你把他说呢，
哎，他说他先帮你暂时付一下，这样你今天就不会被断电了。你有五天、十天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去查，你再寄支票来补，这样子就保证你不会断电。哎，通常在那种紧急状况之下，特别是这个餐饮业的从业人员，那老板要这个时候，嘿，很有可能他怕待会到时候，对，下午就给我断电了，晚上做什么生意呢？对不对？哎，
赶快如实报上，
他就把号码给他，只有这样一弄，
哎、呀呀呀呀，
他就拿了你的钱了，你接下来再找这个人你就找不到了。嗯，
哎呦，
哎，我请问你，从头到尾这个其实并不是利用人贪心的原理，他是利用因为这个电力公司这种市场开放，大家转来转去，还有呢他打电话的时间正好是你生意正要开始忙的时候，他利用你这样的心理呢、嗯、你很容易呢就暂时想要解脱这个困境了，他就可以把你的信用卡号码，而且这个信用卡号码不是你个人，它是你公司的信用卡号码，给骗到手。哎，那他骗到手之后，他到底刷了多少钱你不知道，而且你回头再找他的时候呢，哎，已经找不到了，因为小贝已经明察暗访，他们这种电话呢是一种很奇怪的电话，就是说呢，你打去呢，有的时候会通，有的时候不通，而且呢，他有办法过滤，你这是不是重复再打来？要小心呐、啊，听众朋友。
哎呦，这个怎么这么坏又这么聪明？这是不是老中想出来的骗局、啊
所以呢，小贝是遇到还好没被骗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小贝非常的机警啊。因为我那个时候跟他，
小贝当然机警、
啊。所以我后来呢，把这个号码报告给警察去啊，警察也追踪不到啊。
哎呦，
我已经去报案了啊。
那你现在成了警察局的常客了？
这奇怪，这种这一类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小辈身上的，所以也好啊，可能这个是神这些事情万事互相牵，让我发现，然后赶快跟听友讲。
哎呦，对，
所以你要是做生意的话，你这个时候很小心哦。电力公司打电话来给你，跟你说你没缴的话，你一定要先
赶快打电话给小辈。
可以确定的是，电力公司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你，而且告诉你他当天就要断你的电，这样是违法的，所以电力公司不会这样做的。哦，你会之前会接到文件告诉你多久没缴了，或者他打电话来通知你，一定会有一个相当的时间让你回应，绝对不会说你这个一天两天或者甚至今天就要断你的电，这是绝对，电力公司是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哇，那我们世外桃源开播两年多，到现在终于做了一件公益事件，是吧？
我们一下怎么听起来像德州中文台？哎，这种拐骗呢、啊，哎，现在是非常的流行啊，他就是要骗你的号码，而且呢，拿到之后他就会去刷。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一类的诈骗呢，他不算是利用你贪心，但是他是很聪明，而且他是打带跑。当你有点怀疑的时候呢，他也就电话，他也就不跟你联络，他再去找另外一个人。那小贝是后来又打电话回去，后来我 trace 过有。又成功一次，一听我的声音一讲，他马上就挂电话。那后来我再打这个电话就进不去了，对，
很厉害哦。
他们还是蛮厉害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过我们大家现在有这个警惕，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节目在中国一播，会不会有起来仿效的这种？
我就是有点怕，所以我接下来讲的东西，我怕仿效人更多，因为你这种骗亏大号码，这种讲起来也不过是小小骗啊，对不对？
你还有大骗、是吧？
好，今天要讲大骗是大家更应该注意的啦。
好，请听众朋友要上厕所的赶快去上厕所，要喝茶的赶快喝茶，现在要正襟危坐来听小辈。
车子要是开在路上的话，再次停到麦当劳的前面去。
好的。
我现在要讲的这一类的诈骗呢，其实呢大家已经不少有耳闻了，但是我最后要讲一个是在休斯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诈骗集团，
我们会不会有法律的责任，因为呢现在报道是有出来，但是还不敢说它一定是诈骗、okay?
哦、真的啊，你大概不会有法律责任，不然你可能只是有生命危险而已，没关系。
我会匿他这个公司的名字了哈，我不把他公司名字讲、讲的太
好。就是叉叉叉叉这样子是吧？
我们先讲最早的所谓的这个，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时候，一类的诈骗就是老鼠会嘛，对不对？
老鼠会，解释啦，这个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名字。
讲起来它也不是诈骗啦，说你正当的经营就叫做多层次直销嘛。这个是哈佛大学啊，在差不多40年前的一个教授提出来的。哎，他其实这个道理，哎、这是一个合法的东西啊，对不对？
这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哎，那他后来还在做教授，还是他做成老鼠王？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全美国、啊、这个顶尖的这些学校啊，特别是教这个经济学方面的，他们呢有很多已经有这样很多的例子，就是他们开发出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想法之后呢，他们马上飞黄腾达。我就举几个例子啊，过差不多十年前吧，应该是十年前、大概是这个麻省理工啊 ，MIT 啊，一个教授、他对于这个赌博的这个几率的算法，有他特别之处啊，所以他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果真啊，就被拉斯维加斯重金聘请去啊。去他们帮他们顾问，对，所以他后来啊，他还是在那个学校教书，不过他是住在拉斯维加斯，每次有课的时候坐专人的飞机飞到麻省理工学院去上课，
乖乖，
年薪超过百万了、有过这样的例子，所以你说这些研究出一些新奇的东西出来的人，的确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小贝曾经也有想过，但是
你想过后来一直被人家骗是吧？
小贝算哪一根葱啊？对不对？后来就、算了，打消这个念头。
不过很难讲，现在也许某一家知名电视台要请小贝去做综艺节目主持人呢、
哦，真的、其实小贝，这帮我们所福音综艺化嘛，对不对？
哎呦，别再讲了，找挨骂。
这个所谓老鼠会啊，那多层次直销，那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说呢，你最早的加入人呢，他就是所谓的上线嘛，对不对？你不管是投资买东西啦，你买钻石啊什么，反正你找一个名目加入之后，缴了一笔费用呢，你只要能够再招人进来，他能够买你公司的产品，或者是呢什么样的投资，总之呢，他是你带进来，他就在你之下，在你之下呢，在他的付的费用里面呢，或者买投资的费用里面呢，
收一点，
你就可以非常的合理给他抽取一点这个费用啊，你的利润，那你当然呢，你这越早加入这个人，你的下线就会推展的越广，就像一棵树一样，对不对？从上往下金字塔这样一直下去，
一棵树。
所以呢，
栽在溪水旁，
哎，对对对，所以这一类的观念呢，讲起来呢，假如说一直的这样成长下去了，的确啦，它可以省掉很多所谓电租啦，对不对？哎，他们最常讲的就是说，他们省下的电租、省下的广告费，我们都是口耳相传，所以省下了很多不必要的开销。那这些不必要的开销呢，我们就分给哎这些加入的人，听起来都是蛮有道理的嘛，对不对？哎，
是啊，
哎，对啊，
可是，
可是呢？这一类的多层次直销或者是老鼠会呢，重点是在于呢，诶，这个最一开始这个产品出来，它产品出来它到底想要干嘛，这个东西呢，诶，就会影响到这个到底算不算一个诈骗了。你一开始这个多层次直销的时候，你公司是真的有产品，而你的产品的确是想要长期的经营来讲，像美国有一些很成功的多层次直销的，哎，
对
呀、啊，那他一做几十年下来，那表示他这一套方法并不是行不通的，是做得通的。这一类的呢，无可厚非，他并不是诈骗哈，他只是另类的一种销这个行销的管道嘛，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啊、反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们只要有东西继续卖，那是你们的事情，是不是？
对。对
但是我知道有这种根本没有什么产品的是吧？或者见好就跑了的这种。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要讲了，就是这一类的。哎，这一类的，那前一阵子呢，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去年底的时候呢，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Madoff 这个诈骗，对不对？
我不知道。
这 Madoff 麦道夫啊，哎，这个人呢、啊，他在华尔街打滚几十年了，对不对？
嗯。
哎，他这个公司的基金就一直是用这个方式来取得的。他的这个吸金的对象就是所谓的 celebrity 啊、嗯，就是美国这些名流啊，
名人，对，
哎，包括这个什么大导演史蒂芬阿皮伯，对不对？哎，这个这么聪明的犹太人都被他给骗了，
犹太人都被骗了，那就很严重啊。
是啊，是啊，他的方式是就是因为他仗着就是说呢，哎，他已经很久了。长期的经营有口碑的，那其实他也是用所谓多层次直销，但他的对象是这些名流。名流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每一次加入呢，他是说他这边有一档基金，你每一次进来的钱最起码，例如说是20万呐、啊，50万呐、啊，对不对？那这些出得起这些钱的人呢，就是那一些，对不对？那出了这些钱一进来之后呢，哎，他很快给你的这个利润啊，每个月得到利息，那都比银行好很多啊。
是。
哎，那长期他就已经付得非常好，对不对？那你钱放进去就很安心了、哦，每个月都有多多少钱当做是我的利润嘛。
对，
一传十，十传百，一直加进来，对不对？那加进来呢，都是这些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源源不断呢、啊，这加进来这些人呢、啊，每次进来资金都很庞大，所以新来的这些人的资金呢、啊，根本就成为这个早先进来的人他们的利润了、啊，对不对？其他这些资金根本就没有投资在什么像样真正很赚钱的这些金融产品上面，但是他还是每个月源源不断可以付出这些啊，因为总有新加入的人啊，对不对？哎，新加入的
钱补钱就是了，
对啦，他就一直搞，所以搞到一个程度够大的时候，就打算一走了之，哎，结果这个人他。被抓到了，哎，这个钱据说还能够追回来，还不少，哎，这一类的呢是已经发生了，但是呢，大家呢最近呢，哎，就有一个是在我们休斯顿了、啊。
在我们休斯顿本地啊、
哎、Houston based 的、哎、这个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被证明是诈骗了、啊、哈、
嗯、
但是呢我在这边就跟大家提醒一下他这个基金的名字呢跟一个西部加州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私立大学的名字很像、哎、这个基金、
哦、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免得到时候吃上官司啊他这个基金呢他的方式跟这个 Madoff 是非常的像啊
嗯
但是呢他呢真正的公司登记却是在外国。
哦这个都是、
哎、所以呢
相当有嫌疑的事情、
哎。对那他现在给的这个 CD 啊就是他现在给的这个定存的利率啊现在一年的 CD 利率他就给到 4.5%。现在你外面一般银行 CD 了不起2%啊一年啊、一直在吸金啊一直有人加进来。
哎、
那但是呢，哎，他成长的也很快。他不但是在这个休斯顿，美国在吸金呢，他也在中南美各州啊，哎，他吸了不少钱了 但他的公司总部是设在一个小岛。然后呢，这个他现在被人家翻出来之后呢，查他的公司的账呢，哎，居然他无账可查。
哎呦，
也就是
他怎么会无账可查呢、哎？
他连一个投资标的物的明细都没有。哎，就是说，他说这是一个基金呢、啊。我们一般来讲，投资一个基金的话，他会有很清楚，就是多少钱是投资在什么公司，多少钱是投资在政府的公债什么，他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明细。他连这个都没有，但是他现在还是一样，钱源源不断的进来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哎，居然大家都没有注意，他这个钱进来却不是这个美国 FDIC 的保险啊， 你知道
根本不在美国联邦保险底下。
对啊，你不要以为买这个定存 CD 都是有联邦保险，没有他这间公司的总部是设在外国所以他其实是没有联邦保险的。就大家呢一听到 CD，
居然还买，
一听到是定存，就觉得很安心的买。所以呢，他这已经有一点涉嫌拐骗啊，所以已经有一些新闻啊，一些周刊已经盯着他在跑了。他是在休斯顿特别有名的所以我在这边再特别提醒大家。你现在呢要是觉得你钱放在银行里面呢没什么搞头，好像只赚一点，你开始蠢蠢欲动想说有这么好的他的广告也做了不少，你要注意他这个是没有联邦保险的，而且这个公司居然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他到底拿这些钱只投资的是什么样
去干什么。
而且有人说呢他里面的执行长曾经有讲过一些这个投资的标的物，讲出来他们那些投资的标的物根本就没有办法帮你赚到一个月 4.5% 的所以呢你要小心。那我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已经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已经讲到最近的这些拐骗的方式基本上用的是我刚除了小贝刚才讲的我的那个第一种方式他真是很聪明之外我们都是利用人的贪心嘛你听到很多包括在亚洲现在很多什么金光党啦骗钱啦叫你去银行提款出来啦好说你中奖啦然后你现在要得到这个奖项你要再先汇多少钱给他当做手续费之类的层出不穷最近特别经济不好大家这种事件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他用的就是人贪心的这个缘故，所以回到世外桃源了孟哥。
是
那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手边有一些闲钱的人
是
那他又遇到这些很容易又被拐骗，对不对？
对，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这些钱最好怎么用？
你讲了半天是讲这个东西啊？可以啊，建议大家怎么花钱，怎么存钱，怎么保值这一类的事情，是吧？
不是保值，存钱，那当然我也没有。
现在大家都已经在那。可以啊，这个蒙哥很多建议。
真的、蒙哥想不到你也是热衷此道啊。
跟小贝做节目做久了，耳濡目染了。开玩笑，你跟你做节目做了两年多了，对不对？总要学到一点东西。
也是升级为社会观察家就对了。
学徒好了，好不好？
学徒。
因为照蒙哥这个浅见认为啊，你想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关系
啊。这是说、这算什么建议呢？难道我们刚才听众搞不好听到觉得这种多层次直销还蛮可取的，就从我开始，然后现在招募不管是什么的讲一个什么基金啊什么名义啊要是有人信得过我钱就进来，然后后面加进来的这些钱我再补给前面加进来的人当做他们的利润，那我这样子搞不好搞个三五年然后我到时候一走了之，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特别在教会里面要是一直搞这个东西，那没毁了一个教会呀、
哎呀，你看看吧，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简单。美国政府已经把你一生的积蓄，连你儿子、你孙子的积蓄，都投资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希望他能够振衰起弊，对不对？以前我们不管买什么呢，这当然就是跟小贝学的，因为讲到最后，我们认为这个房地产，尤其是美国黄金地段的这些房地产呢，那是不会贬值的，所以你只要把钱花在跟这些事情上扯上关系呢，就一定不会赔。那现在证明了，不管你是什么，你是 401K、402K， 你是买房子，你甚至买美国政府的债券，都没有人可以给你打保单。也就是说呢，这个不管你怎么做，到最后一定亏。那你干嘛这么担心怎么做？所以我说你爱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
哎呦，你这太悲观了嘛！你
不是悲观，
就是说亏定了，那爱怎么搞就怎么搞，这样子啊？
对，你算来算去，你像他们卖股票的人最喜欢跟你讲，你看这个线哈，我给你画一个线，看从前怎么样起起伏伏。哎呀，那你现在回头再算一算好不好？为什么你要用钱的时候，或者你想要把钱拿出来的时候，它总是在底下，它总不在上面呢？
对，我们每次这样，这很多这个听友里面有从事这个金融业的，已经对我们很不满了。
那我总可以听你的儿女讲话。你现在不亏，你的儿女一定亏。
对，
对不对？
亏。
这个美国社会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花我们孙子的钱。
现在已经是花到曾孙去了。
是啊，我们向将来借钱。那这个到最后到底这个大漩涡怎么转呢？圣经老早就讲得很清楚了，做到最后一定赔。 那主耶稣几个字就把你讲到点上，没有人可以跟他争辩。因为有一天，怎么讲啊，圣经已经说了，我们以前节目很久以前的节目讲过，有一天神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个世界，他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对吧？什么叫做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赔本赔到底了，不管你的投资是什么，不管你的经营是什么，讲到最后呢，哎，无用了，美金和人民币一样不值钱，整个经济体系不见了，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投资，什么样的积蓄，无处用，无可用，不能用。你们经济学家可以发明出各种各样听起来响当当很有学问而且还给人一点希望的名词啊，但是主耶稣一句大白话就把你都打翻掉了。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那天啊离我们越来越近喽。从这样讲的话，
大家就又重新回到赤贫，那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就要实现呢、啊、不错啊，
就是看你实现在地狱里还是实现在天国里嘛，就只有这个区别而已嘛。不过你不要以为圣经这样的说法就是所谓悲观的说法，他只是把真情告诉你，是不是？因为一个医生，你去找医生看病，医生把真情告诉你，你反过来问医生说：“医生啊，你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你为什么没有一个乐观的看法呢？”这件事情必要发生的，钱财无用的时刻必要来到。哎，这是圣经替我们算得准准准，绝对不会错的。从这件事情看来呢，那主耶稣叫门徒变卖一切啊，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哦，
对不对？哎，你不会再亏本了嘛啊，嘿嘿。不过主耶稣虽然这样讲，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时候一定会来，不过他又说当钱财无用的日子还没来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哦，哎呦，蒙哥今天要来挑战圣经难解经文之一咯。
哎呀，什么叫做圣经难解？这个圣经的经文最好解嘛。前面他讲什么你可能不懂，最后他给的建议你只要听懂就可以了。
哦，你现在要讲那个路加福音那个不义的管家了是不是？
你这就是分段圣经还是分尸圣经的这个标题啊？
分尸圣经，
哦，好了，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件事情上为难。你讲的不错，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很难呢，很少传道人愿意去讲这一段呢。
没问题，你今天要门哥给建议，门哥就拿这段建议来给嘛，很简单了、
好，你讲。
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啊，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哎，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听到这里有什么难解？不难解啊。
就是他干得不好，神就说，把你有我给你的交出来嘛。
哎，以后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他也没叫他赔其实。
哎呦，对哦。
对啊，
哎，不用赔耶。哎呦，哎，不错，继续讲。
就已经很安慰人了。你今天虽然股票亏本，生意亏本，是不是啊？现在待在家里，听到世外桃源，哎，有好消息告诉你，主人没叫你赔。哼，你浪费的、失败的、投资的、受骗的，
人家要赔我，怎么我还要赔人家？对不对？
主人都没叫你赔，那你也不一定叫别人赔了。
哎呦，那怎么着？好，继续。
这我们昨天的节目才讲过了嘛。嘿，天父怎么饶恕我们，怎么样饶恕别人了、啊？这个不分对错的。哎，
好，
他就要求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如此而已啊。
哦，
然后那个管家就心里说了：“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经济风暴来临之前，在这整个世界的动荡来临之前呢、啊，很多人都在想啊。我如果好好投资，我多一点钱呢、啊，这样我就可以
用。哎，
不是，哪里这么不属灵、啊？
及早退休，40岁要退休，50岁要退休吗？对不对？
而且我多投资钱，我就可以多为神奉献钱嘛。
哎，对呀、啊，这就我现在好好的投资，对不对？将来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里面再分一小部分奉献出来，我也不算是啊亏待神嘛。
对啊，
对对，
这个多赚钱多投资就多奉献，这个就差没写在教会的周报上
了。哎
呦，那所以我们大家都去做管家啦。还希望能够经营多一点钱来奉献呢、啊。
还很多人搞得有声有色呢。
但是现在怎么样啦？
那现在你这我告诉你，知道这个我还有特别要提醒各位，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一种是现在是最亏的，就是这个 charity， 这些、
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现在每个都苦哈哈的，因为你现在呢，每一次只要以前要打电话来说要你捐款，你可能哇好吧200-100的捐、现在打来你要回头骂人家一下，我们现在经济都这么惨了，我还哪有什么钱捐你啊？我就曾经跟其中一个打电话的人呢，就跟他稍微聊
起来，他们
现在
是吧？
现在他们在募款呢，太难了，
常常被挨骂是吧？
还要被骂啊！他说有真的救这美国政府应该救的就是慈善事业，不是其他的，慈善事业现在拿不到钱呢、
你看，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叫我们在这个时候回头想一想，哎呦，我当初要为主赚的钱，我的投资，我的雄心大志，等我这个财富累积到多少的时候，我替教堂整个里里外外发一次心。
对，
那怎么办呢？我交代不明白啊，我真的交代不明白、管家就心里就说了、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其实你说主人有没有真的辞他？
主人只是把他这个叫他交代坦白明白，他也没叫他马上走路嘛。
主人说，我为什么叫你交代呢？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你现在就把这笔账给我算一算，如果你交代的明白，就表示你怎么样，你还能不能做我的管家？
哎呦，还有机会吗？
也许账目有错，主人说你都不用交代，卷铺盖走了，那你这个惨了。其实他在主人面前是还有机会的，只是这个管家就没有再回到主人面前来找主人，你看见没有？
哎呦，他大概觉得已经被抓到了，那很绝望了，对不对？换做他，他绝对不会原谅他手下一个这样的人嘛。
对，所以这个管家心里就说了，主人都还没讲得这么肯定，他已经说了，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哎呀，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境况里面。我们从信主以后呢，当然是忙着工作，忙着家庭，忙着孩子，忙着教会，忙着服侍，可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服侍主的志向？其实是一直都有的，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在一个很体面的状况之下，放下一切出来，我自己支持我自己，经济实力雄厚，从来不需要累着教会。
然后报纸可能会多一张，讲一讲你怎么样，高风亮节、
那个倒不见得啦，但是总之我做工的时候这样就非常非常的自由。
对嘛，不要看别人的脸色嘛，对不对？
有名的医生啊，有名的企业家啊、是不
是
名人啊，他放下一切来服侍的时候，他服侍的非常非常潇洒。
对，
但是现在呢，美梦不成，那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就很生动了，他说我将来做什么。你说这个人会在主人家里面做管家，他会找到这个主人，那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什么真真正正的坏蛋，
对，
对不对？只是一下事情和他所打算的不一样，
对，
也是别人告他浪费主人的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也许他正在投资了。
对呀、他之前看那些投资都不错的这个基本分析技术分析都做得很清楚啊，对不对？选对没错，谁知道大环境变这样，怎么都说是我的错呢？
对
呀、
或者他跟小贝合伙了呗，今天被抢明天被骗，
讲讲小贝真是蛮惨的。
对呀、自从你做世外桃源，好像什么事情都临到你，
诸事不顺啊。
好了，他就开始跟自己说了，我将来做什么，这个我将来做什么是一个在这里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就是这样很矛盾，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经济很好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我想办法怎么样多赚一点钱，多存一点钱，然后我就可以早一点退休。退休之后呢，我很轻松，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反正到时候衣食不缺，对不对？就你看现在经济一不景气，大家脑筋一旦被辞工了之后，马上浮现脑海里面是哎呦，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我到底现在还能够、现在马上又回头一直要想说我到底能够做什么？之前不是都说要提早退休吗？什么事都不干吗？现在又变成
以前打算的是我将来不做什么，
对对对 对
现在突然开始要问说我将来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他们还要用我吗？
所以这里要几个问题很有意思，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 这主耶稣讲的
非常的
传
神
啊，主耶稣是个讲故事的这个
对高手，高手
绝对高手的高手。一个传道人要是不会讲故事就很麻烦了。
哎，是
哎，传道的人需要能够会讲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会讲故事，他讲的很多都是故事，你至少要能够欣赏他的故事。他这几句话真传神了，翻译也翻得好。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
对呀、啊，现在有些一大堆的人，对不对？你本来都是白领阶级，忽然给你没有工作了，哎，你想要做什么工作呢？想想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叫你到这个餐厅里面油锅前面去炒一个炒饭出来，你连那个锅都提不起来，哎，叫你到厨房里面去把地给抹一抹，你又觉得很脏。哎，叫你在做更其他你觉得好像只是动劳力的工作，你又觉得没面子。嗯，
是不像我们小辈，对不对？呼啦圈啊，绕口令啊，你说啊，他都可以做。
大丈夫能屈能伸，真正的大丈夫。
好了，那这时候你就看出这个管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哎，
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情基本上被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锄地类的工作，一种叫做讨饭类的工作。
哎呦，哎，不过老实讲，这是世界上的行业不就分这两种吗？对不对？
你跟我讲为什么世界上的行业分这两种？
所谓锄地类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不对？
哦、一分耕耘
你努力工作做得好，对不对？例如说，你说就拿前面那个直销，正派的直销，你真的是好好的，哎，你的产品也很好，你介绍给你的朋友，对不对？介绍你，你说在加入里面，你赚得很正当，也能够长长稳稳的继续做下去。你多去跑就多有得，对不对？有些 sales 做 sales 的人，你看他们的精神，对不对？哎，开着一台车到处走，遇到有可能成为他客户，鞠躬哈腰，他这样做。多了一个客人就多一份收入，这种就是锄地型的、对不对？哎，那你说讨饭型，那老实说很多的工作那不就是看看你上面的老板是不是觉得啊、哎、你还可以就赏你一口饭吃，别人随时可以取代你的位置，你能够有这个工作能够继续做下去拿这个钱是人家赏你一口饭嘛。
既然这样的锄地怎么会无力，讨饭怎么会怕羞呢？
锄地无力就是他在锄地的时候他锄不对的地方，对不对？锄地，我们叫那个地本身是肥沃，你好好锄就可以开垦了。他去锄那个砖头地，满地都是石头，那个他锄到半死，他发现他没有力气开垦这一片荒芜的田。这个叫
那你的意思什么呀？所以你说你要做直销的，要做传销，就到教会来，教会是一块肥地，基督徒又容易上当，是吧？
我告诉你、
啊，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真的有人是这个样子哦。小贝在这边不是危言耸听哦，小贝真的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人，也有听过哎、就是他来到个教会，他可能从事的行业就是要在这个。认识很多人，然后很多人他可以再辗转再介绍生意进来，他就曾我就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他就跟小贝讲，我可能要离开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人太少，不太适合我发展，所以他就到
真的
啊就到大的教会，还离州的都有嘞，哎，最后到离州，他不知道到哪个教会去了，有些就是往大教会跑啊。就算人家会有里面心里有一些作难，他看你是弟兄，你这样给他开口。他也会卖你面子一两次啊，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哎，但这个例子显然不是在讲世界上的经营啊。
哦，我这样是不是又惹毛了一堆人呢、
那个是你的事情啊，那不是我的事情，我管你。这里讲说，锄地无力，讨饭怕羞。嘿，你要是把它想成服侍主的事情，你就开始明白了。
哦，你说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哦？就一遇到真的说要服侍神呢，就开始忌口很多了。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啊，
因为基本上他对于服侍神到底是什么事情，他有一个很偏差的看见。他把服侍神呐、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锄地，一种叫做讨饭，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哦，原来服侍神也可以分成这两种，世上的职业也可以分成这两种。哎呦，这两种很好用。
这个既然是主耶稣说一个财主的管家，那这个人显然是啊，本来可能是基督的门徒啊。
哎呦，仆人哦。
哎，你从这方面去想想的话，也许可以想出点东西来。你看，
哦、真的、哦，
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做传道人，你知道吧？简单的讲，就是四个字：讨饭怕羞。
应该是八个字啦，就锄地无力，讨饭怕羞嘛。
好吧，你给我解释解释，我们大家怎么想。
你讲那个传道的处理无理很简单，第一个他会说，哎，我的工厂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工厂在什么地方。哦、你说现在我要去，他肯定也去试过，就一下子他马上打退堂鼓。我打如、没有办法打进他能不能在中间，对不对、种种的困难在我前面，圣灵可能没有跟我同在，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做。当我还没有看到圣灵有特别给我这样的能力，能够去开荒的时候，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做。所以呢，这个叫锄地无力。
哦，这样子啊。哎，或者有的人他是说，哎呀，我不会讲道，哎，我太太也不会教小孩，
对、啊，
碰到人很害羞，我不喜欢做探访，哎，我太太不会弹琴，
对，我太太也就平常脸色也不太好，她不会是一个好师母啊，这跟人家接触，她反而会把这个关系搞砸，所以不行。
哎，我那天福音晚会请小贝夫人站起来，她脸色很好啊，
这一段剪掉，请往下走。
我这个人太内向了，根本就不适合做传道的工作，对不 对？总之你工厂上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啊，对我来说都是什么锄地无力。基本上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做工是靠我来锄地，他不太明白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做工啊，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锄地固然需要啊，可是保罗讲得很清楚，锄地主要是为了栽种，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然后怎么样啊，只有神能叫它生长，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做农夫的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锄地，你做工怎么只看见锄地看不见神叫它生长呢？
哦，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你如果要我到教会里边去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这个我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类的工作啊？
讨饭嘛，对不对？这多难开口呢，是不是？
对，我虽然不以福音为耻啊，但是因为我传福音的时候无力啊，所以我就不太传福音啊。那又因为我认为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讨饭，嘿嘿，那我不以福音为耻，但是我确实以讨饭为耻。我爸爸也以为他的儿子如果做这样一个传道讨饭的工作呢，嘿嘿，有辱家风，所以我不做，我不叫我的儿女做，我也不鼓励我的兄弟做，神特别呼召他出来讨饭的人才能够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叫锄地无力，讨饭怕羞。
你这只讲讲这个后者这样考虑的人大有人在啊。
不是大有人在，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啊少有人不在，
都是在这一关上面，
都是在这里想，我要出来服侍主可以，但是你要我拿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不干，因此你就去经营经营，你做你主人忠心的管家，到最后你所经营的东西一场空，这时候你再想嘛，那是锄地更无力，讨饭更怕羞，我这个时候再出来服侍主，那人家说你就是失了业啊，你哪一年出来服侍主的啊，他就不敢讲说我是2009年。
哦，他可能就早在2008就已经就已经出来了。
他如果说2008 2007，他讲话就很大声了，2009年1月出来服侍主，哎，
没有，他们说这是这样子的，那我那时候就啊刚好公司裁员嘛，对不对？
对，
那我后来想一想，考虑了一下，发现呢这个世界上的职业都是短暂的，诶，我觉得传道人这个职业不错，哎，收入也蛮稳定的，哎，永远不会失业，所以我就投入了，怎么样？哎，
很好很好。你如果真的相信圣经的话说，我们晓得万事都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你无论得时与不得时，总要干什么？传道。这个管家不一样，这个管家有他自己一套的理论，他也不跟小贝商量，对不对？他就自己在心里想啊。那管家心里说，向谁说？向自己说。你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人可以讲，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世外桃源可以听，怎么办呢？他就觉得说没有出路了，灵机一动，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
哎，这非常这个合小贝的胃口啊，凡事要留退路，对不对？沙盘推演一番啊，对不对？哎，不错不错，
哎，他就把所有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哦，因为他发现，哎，你可以说我浪费主人财物，嘿，可是跟我一样的还不少嘞。 你说我欠主人的，欠主人的人有一大堆呀，都欠他的债，对吧？
哦，
那我正好呢是经管的人，你们每个人在主面前都有很多的亏欠，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的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
我少了一半啊，
少了一半。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欠100担麦子。嘿，管家的说，拿你的账写80。
哎，打8折也不错。
他就这样一路坐下去了。也许还有欠的很多，那这个坐下去又怎么样了？
大家从他那边得到好处，以后会感谢他吗？
他做的时候，他怎么不怕他主人呢？
他都已经豁出去了嘛，他都想说，他死主人就不要他了。他弄完，他搞不好还堂而皇之跟他主人说：“我要走了，反正我不配当你的管家。”他就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他就可以很潇洒走了嘛。
他前面说：“人家告他浪费财物，那这件事情怎么评断他？他是浪费财物吗？他是什么？”
哎呀。想到这个，我们就想到这个孟尝君，对不对？
又来了，至少今天不是诸葛亮
啊，不是诸葛亮，对不对？当时战国四公子，对不对？
战国四公子，哪四公子？哪四公子？
你不要以为我讲不出来，我要是讲出来怎么办？
你讲出来啊，嘿嘿，以后世外桃源，星期二的节目就完全交给你，台北二锤子，从头讲到尾，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随便你要说什么。
这个战国四公子啊，是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还有我们的齐孟尝君嘛。
我们世外桃源小贝君不错，真才实学啊。
这个小意思，因为说起来呢，我还跟这个孟尝君呢还有一点亲戚关系耶。血统一脉相承呢，里面流着孟尝君的血液啊。
小贝，你不能这样，人家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是四海之内皆亲戚。你看你这个人身上已经多少，又是客家血统、高山血统、广东血统、台湾血统，上次的节目还说你有中原古血统啊。
对，这个我们这么说吧，这个最早齐国是姜子牙建国，但是中间的时候被姓田的给篡位了，这个孟尝君他就是姓田嘛，对不对？
孟尝君姓
田，种田的那个田嘛，田这个姓啊，后来呢，也的确在这个齐国一直非常跋扈，所以其他的家族就后来也想要消灭他。后来呢，他们就齐国这个姓田的500人呢，退到海中的一个小岛，
叫做台湾岛。
结果，叫什么岛我不知道，但是
不是台湾吗？
岛就那不是，那靠近渤海那一带，山东那一带外面的一个小岛，就这个500人呢，宁死不屈啊！后来虽然他们的主公已经在这个齐国已经被杀了，那想要招降他们，他们居然不从，就呢全部都自杀了。日本人会为了上主开始切腹，也是从那边学起的了。
哇，你这个越扯越多。那后来是不是有一些人其实没有自杀，跳海就游到台湾，然后游在台湾路上还碰见姜太公在那边钓鱼，那个岛叫做钓鱼台，是吧？
其实讲起来也蛮合情合理的，总之呢，后来姓田就太危险，人家要么杀他，要么他得自杀，所以他就田姓，他就改姓，这个田这个字他就稍微做一点引申出去，就变成一个现在也在中国也算是大姓啊，在特别在台湾也是一个大姓，就是现在那个前任总统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他那个姓就是这个姓了，陈这个姓就是从田发展过来的。
那小贝又跟关在监狱这个总统有一点点血缘关系，所以呢，
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啊，拜托，是这个本姓跟他这个是同姓，所以呢讲起来小贝的血液里面留着孟尝君的血液，所以从此以后叫做小贝孟尝。
好吧。
这四个呢，里面这个孟尝君呢、啊，曾经有一个他手下有一个人呢、啊，叫做冯轩的人。
叫冯轩的人。
这个冯轩呢，
逢人就
轩。
这个轩倒是逢人就轩。
这个名字讲起来取得不错，逢人就轩。跟这个还有点关系呢。他刚来的时候呢，常常呢，人家看他其貌不扬，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长处啊。但是还常常嫌这个孟尝君给他吃的东西不够好。那他是一个剑客，所以他长剑拔出来就去弹那个剑，一弹那个剑就汪汪汪汪的声音，他就会唱歌。就是有时候说是吃了这个饭里面没有鱼啦、吃这个饭没有肉啊，嫌东嫌西，大家都在笑他，你也不能为主人做什么，你还在那边装一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孟尝君还都对他蛮好，他什么要求都给他。
真的、
结果后来呢，孟尝君慢慢家财散尽，慢慢没有势力了， 这个孟尝君就跟他就把他叫来说这样子了，你这个住在这个、嗯、就是说欠我钱的他们都住在一个城、嗯、你现在把这个欠的这些契约啊、这些借据啊，你去帮我把最起码你总会做这个事情，帮我把上面契约
收一点回来，
收回来，我现在很急哦、嗯、这个冯轩二话不说就好，我帮你去。
嗯，
结果呢他一去呢，哎，反而跟所有的人说这一些欠的钱啊一笔勾销，
全都免了、
全都不用交给孟尝君都不用，就很高兴了，就大家民众就在那边欢呼啊，哎呀，都说孟尝君好啊，真的是够慷慨。结果他就空着手回来，孟尝君都问他，哎，这是冯轩，我叫你做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连钱都没有给带回来？
嗯，
冯轩就跟他说，说的我呢是帮你把这个义给买回来了，我不只给他们这些义，你有一天你真的有急难的时候，你退到这个地方来。他们这些人呢，铁定会帮你，铁定会挺你。我是帮你做了这件事情，你还怪我？
哟，会讲。
就孟尝君一听一肚子气，但是也想说，这个人我既然已经善待了，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当大哥嘛，对他不会跟他计较，
对，
他不跟他计较说，说好了，我下次有这种事情，我找别人好不好？你还是去吃你的饭。
蒙哥的心肠是怎么样的？
对呀、啊，对，孟尝蒙哥啊，嗯，
这个听起来不对，好像一盘菜，你还是小辈孟尝比较好，给你了，我不要
了。对啊，所以后来冯轩也就这样子啦，也就不见了，哎。可是这个冯轩其实是很有远见的，过了不久啊，孟尝君马上被贬谪得很厉害，他只能退回到这个小地方去，就是他一想到他几乎无路可退，结果呢全部的城市里面只有这个城市人夹道欢迎孟尝君回去、所以他那个时候才知道，哎呀，冯轩这个人是高手，早就料到我今天会落魄到这个程度，早一点就帮我预备了后路，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就觉得有一点相像。
那孟尝君去到这个城的时候，冯轩在里面做山寨王还是怎么样？
没有，冯轩这个时候就隐姓埋名，所以冯轩这样的人就跟小辈的个性有点像，只要功成身退之后，他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啊。
说不定他就是躲到世外桃源里面那个。
有可能，他就拿着他的长剑就归去了。
哎，小贝你不行了，你不能带太长的剑，会撞到地上。
我可以把它背在后面，好不好？
好了，你叫二山子帮你背了。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有一点像哎。
是啊。
真的是有一点像，但是你说这个事情跟基督徒怎么合在一起呢？他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去让这些人呢、都给他免了，这到底在说什么？
对呀、就是难解嘛，对不对？所以我是小辈几乎没有听到传道人愿意去碰这一段啊，所以其实蒙哥胆子也蛮大的。
那当然胆子大，你知道蒙哥为什么胆子大吗？
为什么？
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啊！我们要下集预告啊！
对呀、
孟尝君，你不能这样子呢，你要言而有信呢。
我言而有信，
不能这样子啊，对不对？
可是节目时间一分钟就一分钟没有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对吧？还没讲完呢。
一个小时还能讲，那怎么办呢？
下周同一时间只剩下半小时，就总是比较好打发一点了。
哦，好，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就是从礼拜二就从这个主题开始讲起。
不是同一时间了，同一频道，改从早上上午10点到10点半，我们就从这个。冯轩怎么样背着长剑打破毛主席永长江的记录，在奥运得了金牌之后啊，游泳到台湾，以小辈孟尝的身份在世外桃源重现江湖，来为听众朋友解说路加福音16章到底什么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